大家好，今天再给各位分享两篇作者的回答。第一篇呢是回答一个关于背叛与原谅的这么一个故事。第二篇呢是回答如果作者能给20多岁的自己一些建议，现在作者是40多岁那他会给哪些建议？那我们先从第一篇开始。那来信的这个人呢他说他的父母最近决定离婚，因为他的父亲出轨了，与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然后他作为一个女儿，一直都把他的父亲当做偶像或者是榜样。但这件事情让他彻底没办法再面对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一直骗了他的母亲和他很久，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能原谅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再信任他。那作者的回答呢？我用概括的形式因为时间关系，那首先呢，他是肯定了这位来信者他所感受到的这种背叛、这种痛苦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应该的。然后他建议他应该非常诚实的去和他的父亲谈一谈，告诉他的父亲他的感受他受到的痛苦，他对他的这些失望等等，然后也听一听。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父亲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父亲如何想进一步的去弥补他的过错等等。然后下面这段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好，所以我尽可能翻译他的原话给你。作者说，我虽然不能确定，但是我觉得你的父亲应该并不想伤害你，他应该也并没有想伤害你的母亲，但是他当然还是伤害了。很好的人，也时常会做非常愚蠢的事情，尤其是在面对性和爱的时候。即使你感觉你的父亲背叛了你，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你只是无意间被卷了进去。你的父亲没有办法告诉你实情，是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告诉你母亲，他不是故意想骗你。你的父亲虽然证明了他不值得你母亲的信任，但这不代表他不值得你的信任。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我在帮你的父亲说话，相信我，我不是的。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会感受到这些痛苦，如果是我，我也会。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成长需要我们将理性与情绪分开来。你的理性很清楚，世界上有无数的男人为了更年轻的女人离开他们的妻子。但是你的情绪告诉你，你无法相信你的父亲这么做了。你的理性其实知道，即使是那些很坚强、很有原则的人，想要成功的维持一段婚姻和感情也是很困难的，而你的情绪告诉你，你无法相信你的父母没有能成功的维持他们的婚姻。我觉得现在的你更需要去听听理性的你在告诉你什么，不是去否定你的悲伤与失望，而是理性的意识到，虽然你的父亲没有成为一位好的丈夫，这不代表对你来说他不会成为一位好的父亲。我鼓励你能给他这个机会。我不认为你应该随随便便就去原谅他，但我也不觉得你应该永远不原谅他。作者最后用一句很美的话来结尾他说：“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时常要求我们一遍一遍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那些我们最爱的人，而这些全新的视角，时常包含着背叛、失望、痛苦等等，而我们应该鼓起勇气，给他们这个机会，即便这很难，即便这代表我们可能还会受伤，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篇，就是如果作者给他20多岁的自己 写一封信，他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所以下面我也是来翻译，但是这就是作者写给自己的建议。别再担心你胖不胖了，你不胖，或者说你可能有点胖，但是谁在意呢？喂饱你自己，那些真正值得你爱的人，会因此而爱你更多的。这是第一段啊，这每一段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关联，就是作者写给自己的建议。我继续。想和你爱的人分手，并不意味着你是个烂人。你不需要离开的理由，仅仅是想要离开，就已经足够了。离开不代表你无法真正的去爱，或者再也无法爱上另一个人。这么做也不会让你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一个心里有病的人，或是女色情狂。这只代表你想要改变某一段感情关系的现状，就只是这样而已。你应该做的就是鼓起勇气，勇敢地让自己心碎。好，下一个。当那一对真的很可爱，但也真的过得乱七八糟的同性恋情侣邀请你去他们家参与他们的摇头丸派对时，记得说不。下一个，有很多事情你现在还不明白，你的人生是一卷精彩的画卷，将不断地在你面前徐徐展开。你20几岁时是那么努力地去解决童年遗留下来的问题，这真的很棒，但也要记得，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你现在处理过的问题，未来将还需要继续面对，一再的面对。你将慢慢理解一些只有经历过岁月才能明白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与原谅有关。下一个，有一天晚上，你在自己的公寓里和一个男人在地板上翻滚着，他会告诉你他忘记带保护措施，你会笑一笑和他说没关系，这是个错误，而后果你得独自承担。下一个，不要老是怨天尤人，哀叹着自己的事业将有或没有什么成果。你没有事业，你只有人生，好好过它，保持信念，坚定不移。你之所以是个作家，是因为你写作，继续写，不要再抱怨了。你的书有诞生的那一天，只是现在你还不知道那是何年何月罢了。下一个，你永远无法说服他人去爱你，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准则。没有人会因为你想让他爱你而爱你的。真爱应该是双向的，自由的。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除此以外的任何感情上。好，下一个，大多数的事情最终都会好起来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有时候你会用尽全力，最后却输得很惨。有时候你会抓紧某样东西，紧紧不放，但最终却意识到，除了放手，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人生就是这样。下一个，在那段你染上海洛因毒瘾的时期，一个炎热的下午，你会坐在巴士上，想着自己是个毫无价值的废物。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会抓着两个紫色的气球上车，她会将其中一个气球给你，但你不愿意接过，因为你认为自己再也没有资格，再也没有权利拥有这样美丽的小东西。你错了，你值得。下一个，你对于其他人人生的假设，来自于你心中天真无知的傲慢与自负。许多你眼中富裕的人，其实并不富有；许多你眼中一帆风顺的人，也遭遇过各种痛苦挣扎，甚至正在经历着悲伤折磨。 许多你眼中又老又笨，又被小孩、车子、房子等等俗事困住的俗人，他们也曾与你一样时髦，一样自命不凡。下一个，你会在一间墨西哥餐厅的门口遇见一个男人，他不久将会一边吻你，一边解释这个吻不代表什么，因为虽然他很喜欢你，但他现在并不打算与你或任何人开始一段感情。你只需要笑着吻回他就可以了。你的女儿将遗传他的幽默感，你的儿子将拥有他的眼睛。下一个，过去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事，终将结出果实。你那份很糟糕的做服务员的工作，你花了那么多的小时去写的日记，去散的步，去读的诗，读的小说，还有去思考关于上天，关于性，还有关于你是不是该刮你的腋毛，等等这些毫无意义没有用的小事，这些事情终将会让你成为今天的你。好，最后一个，这个很感人啊，你要记得啊，作者从小，对吧，他童年非常的悲惨，就是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很爱他，然后他的母亲又在他大学的时候很意外的这个癌症去世啊。所以这最后一小段，作者写着，你刚满20岁的那个圣诞节，你的母亲会送给你一件大衣，他为了这件大衣存了几个月的钱。当他说他认为那件大衣很适合你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很质疑的眼光望着他，不要把大衣举起来说这太长了吧，这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外套的长度，而且太臃肿，搞不好穿起来根本就太热了。你的母亲会在那个春天死去，那件大衣是她最后送给你的礼物。你将为了这件小事，为了一句没能说出口的话，终生遗憾。记得说谢谢。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这个音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下周五再见。